10年前的4月25日，1万多名的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要求当局给予一个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也是那一次史无前例的万人和平理性大上访，把法轮功第一次推向了全世界。然而中共政权在事后扭曲事实，并以此作为镇压法轮功的借口之一。在425上访10周年之际呢，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探究中共血腥镇压的根源。从今天起呢，中国静闻将会播出425系列报道，那么一连10天不间断，为您呈现真实的历史史实。
哎，听得见，说。
您是在北京吗？
啊，是啊，
是，说吧，
有什么事呢？
当记者提到是否记得99年425发生在北京府右街的万人上访时，受访者们基本都记得。
啊，是的啊，10年了，就10多年了。
稍微知道一点儿，
轻松一点。我知道。
中共当局至今把425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作为镇压法轮功的借口之一，到底是上访还是围攻？这些当年亲身经历或者听闻过此事的老北京是怎么看的呢？
我说不清楚，上网吗？
哎呀，这个真是不太了解听呀，武大人发言这是。
没有听说围攻啊，都是上访，都正义的就上访，哪有说围攻呢？没听说有围攻。
其中一位男士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个，怎么说呢？你说围攻吧，也不可能是，倒听说这个事，只不过听说数是挺高的，当时就是说。连个纸片都没留下那么多人。
我在北京住5年了，这上访不是围攻，有冤家不吧？现在这法院，你比方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跟过去的不一样，他不调查，冤假错案太多了。
也有受访者听到记者的提问时，立刻按下了某个按键，并且换了一位不同口音的男士来接听电话，答非所问。
不知道，
打了电话。
喂，这些都不太清楚。你打错电话了吧？现在北京挺好的，现在中国北京现在正在开2会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经济局势，我觉得都还是往整个中国人民的想象的方式前进。不要听人道听途说。好的，祝你好运。OK， 拜拜。
下面这位受访者刚刚打开话匣子，可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我总觉得那个强身健体是对的呀。这个我觉得是对的。那个现在有警察来了，马上就过来把挂了啊！不好意思啊。
谢谢。
1999年4月25日，为什么会发生上万民众的上访活动？在此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群众当日的上访活动结果如何呢？请继续收看系列片《百姓亲历425》第二集《天津事件》，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
观众朋友，10年前1999年的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中南海上访，要求中共当局能够给予一个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也是那一次史无前例的万人和平理性大上访，把法轮功第一次推向了全世界。然而中共当局在事后却扭曲事实，并以此作为镇压法轮功的借口之一。在425上访1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为历史找回一个公道。在上个星期，我们的中国近闻播出了425系列报道的第一集，在接下来的9天时间里都将延续这个主题，为您呈现一段真实的史实。下面请看百姓亲历425事件第二集，天津事件。
425的直接起因是所谓天津事件。天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记者就此采访了京津两地的百姓。
好，你找谁啊？我不方便。你聊吧。
是天津的警察让去北京的呀。天津当时不仅仅是打人了，是抓了很多人啊。那小脚老太太就拎着脚丫子就给扔车上去了。
当时有的4个大小伙子抓住老太太的四肢就往地上摔嘛，往车上扔，当时就摔坏很多人。然后抓走那批人进了看守所又挨打。
打人抓人，如此对待小脚老太太，这是上访的原因吗？
天津上访的原因，不是法轮功被抓了吗？上访，首都在北京嘛，国务院在北京，地方政府他也听国家的。
下面这位先生虽然有些顾虑，但还是大致谈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那边的话，就是一个叫何朵修的院士嘛，
讲了一些个人法律工作，说一些言论嘛。以后呢，天津市的学习法律工的人，可能就是到天津市要就是讨个说法。之后呢，就到来到北京，天津没有什么没得到什么解释，后来来到北京，之后就是大概一个上访的过程吧。
就说那个喝什么玩意儿。咱们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人妒忌心太强了，他把握了。
何作修说了什么？法轮功要讨说法，为什么天津不给解决，让上北京呢？下面这位受访者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天津事件的经过。
说起来这个话就长了，就是那个何作修在那个天津那个杂志上不发表以后呢，然后去找他们呢，第一天的时候呢，杂志社的那个社长啊什么的就跟他们讲这个事情，说他那个文章里边那些内容呢都不是说在法轮功身上的，他就愣安到法轮功身上了，所以这就是属于那个损害别人名誉嘛，所以就是希望他能够更正一下。跟他讲的那个身体方面啊道德方面的这种变化都是对社会是有益的，没有任何坏处的。听完了以后呢，那个社长啊那编辑们都挺感动的，都说啊我们马上就把这些杂志撤回来，也出一个道歉的声明，因为我们不了解情况。结果呢第二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又出来了，说不行，上面有指示，我们不能走，我们一笔都不能走，我们没有做错。这种情况下就去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那是有一个星期的，就出动警察，出动防暴警察，抓了二十几个还是三十几个，我具体数字我忘了。那下面一看这怎么办呢，就没办法，就那就去市政府了，大半夜去，就到了以后呢，市政府晚上的嘛，好像是公安局长还是什么就出来说这个事情天津解决不了，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必须得去那个北京才能解决，才能放人，就大半夜就往北京赶了。
天津事件之后，天津以及周边地区的群众依照当地政府的指示来北京上访，他们上访的要求是什么呢？当日的结果如何呢？请继续收看系列片《百姓亲历425》第三集，上访当日要求和结果。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
十年前，1999年的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到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给予一个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中共政府在事后却扭曲事实，并以此作为镇压法轮功的借口之一。在425上访十周年之际，425系列报道也因此应运而生，还原当时老百姓们的所听所闻。下面请看《百姓亲历425事件》第三集，上访的要求和结果。
425当天上访的法轮功群众是像后来媒体宣传的有什么政治目的吗？
没什么政治目的，上访他有什么政治目的，练法轮功都是好人。
当时什么感觉，这政府这不是糊涂吗，非常诚恳的去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没想那么多，但是人家就是诚心诚意的呀，门前呀挡着，更想跟他们说说，向政府反映大法这么好。
425当天，法轮功群众受到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的接见。下面这位当年参加过上访的受访者回忆说：“
朱镕基走出来以后，他们看到那个他的警卫呢，就阻拦，不让他出来。当时那朱总理就说了一句：‘都是我的百姓。’后来呢，他就直接走到了这个我们面前，就问：‘你们是下岗职工吗？’然后我那些朋友就说：‘不是，我们是练法轮功的。’然后朱总理说：‘我没有不让你们练功啊。’”然后简单讲了一下，说但是天津抓人了，还打伤人了。那朱总理说那派一些代表进来。当时那些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他们是已经是可能第四批还是第五四批进去的代表了，前面全都是我们大家自发进去的。他们提了三点要求吧，一个是天津这件事情应该马上得到解决，要放人，然后呢法轮功的书籍应该正式出版，再一个呢就是保障我们在公园里集体练功的权利，
立刻放人，正常的练功环境，合法出版书籍，这些要求并不像官方后来说的有政治目的。下面这位受访者给我们提到了有关官方出版法轮功书籍的证据。
官方的话有时候也不是不能完全正确，法轮功它毕竟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是坏事，你为什么原来这个中国卫星广播电台为什么有这个法轮功的办公室呢？ 他那整个资料那发动公司都是中国广播电台那个电发厂那出的，天津一出事这就说把这个办公室给取缔了。
在四二五上访当日，朱镕基总理出来接见了上访代表，结果如何呢？
朱镕基呢，把第一个要求答应了，就说你天津必须马上访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都回去了。
四二五以后，那大伙儿还相信，还希望政府能够化解这件事情，就觉得跟政府说开了就完了。所以说我没想到，就镇压这么长时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珍贵的东西，还去搞这些呢？不可思议，不明白。
这样看，四二五上访当日的结果是，朱镕基接见，天津放人，百姓和平理性的撤离。可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长达十年的镇压运动呢？下面这位受访者虽然答非所问，但他提出的对四二五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镇压运动的看法，既独到又很耐人寻味。
共产党啊，就是这张泽民呐，他恐怖北京市的，他治了北京市的市民，这老百姓的上访以后呢，受到这个他以这个法轮功的把这个市民们给治了，又来个什么焚烧啊，又自伤自残呐、啊，这都是他的伪造。北京市的市民呢，对这个江灾民呢，这个不服。
请继续收看系列片《百姓亲历四二五》第四集。警察在四二五前后的角色，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
观众朋友，我们四二五大上访的专题报道今天已经是第四集了。那么十年来的历程呢，官与民之间的互动一幕幕的呈现，这其中还有一个角色占了很重要的位置，那就是警察。可惜呢，这个所谓的人民保姆似乎已经变了味儿，走了调。好，下面请收看我们今天第四期的节目。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人民警察似乎颇有恐惧。那么警察在四二五前后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四二五的时候，其实我现在想来就是个圈套。我们一开始是去的四网办嘛，那就有人等着你，把你领到那个地方去。现在想想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旁边哈、啊、全部都是便衣，就在我们旁边有辆那个黑色的那个车，那个门都是大开着，然后那些人全部都戴着耳机，穿着黑蓝的那个西服，他其实一直都在旁边那监听着的。
下面这位受访者谈到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在北京也出现了警察打人的情况。
二十五号白天呢，实际上不是头一波人，很多人在二十四号晚上就已经到了。当时是在北海和中南海交界的地方，当天晚上实际上在那儿法轮功学员就已经挨打，和天津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二十四号警察已经在打人了，在北京也是打人的，也就是这个行动是全国集体的行动。
警察打人，如果是全国集体行动的话，这和朱镕基接见不是很矛盾吗？这位受访者给我们讲述了四二五和之后两天信访的情况。
当时如果说他第二天以一种良好的态度对待法轮功学员，你也可以说朱镕基要求警察这样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圈套，因为你想哈，按照他镇压的策略，那么就是第一天晚上打人以后，第二天突然之间态度改好，而且警察带领着给大家安排地方啊什么，这个维持秩序。四月二十六号，就是法轮功学院一撤离以后，马上那里就布满了国宝和便衣，普通百姓都绕着走。
我们采访的下一位受访者，也证实了最近仍有布满国宝和便衣的情况。
不敢。现在特别两代会当中，在两会当中，五顾一个岗，前门呢得够五万个便衣警察了。
五万便衣警察在开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天安门执勤，防谁？下面受访者宏观介绍了警察作为专政工具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各类民间团体的策略。
实际上对气功的控制，最早不完全是对法轮功了，是对气功的控制，是成立气功协会，就希望你们也听党的话。但是呢，他很黑，他要收会费。法轮功学员因为是那个传法练功不收费，所以就没有钱教他，只能退出那个气功协会。九六年开始以后呢，其实就是说气功协会成立了，别的都被收服以后呢，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成为了就是中共的重中之重了。九六年只是在恐吓和威胁，但是到九八年的时候已经是明确。在重庆的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讲到要镇压法轮功了，就是已经当时策略就定在那儿了。
这番阐述令人想起中共历次整人运动，确实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了。请大家继续收看《百姓亲历四二五》第五集， 425后中共进行的洗脑运动。
1999年的425之后呢，法轮功学员的高道德水准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再一次化解了中共计划镇压的阴谋。不过也因而让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集团更加不满和妒忌，于是呢，这部国家机器又展开了另一项计谋。下面请看425系列报道第五集，中共在425之后的洗脑运动。
下面我们就中共通过舆论宣传工具对当时中国百姓进行的洗脑运动做一个调查。
当时一进门的时候，就所有的电视从那一天开始每天都播那个东西，每天都播新闻联播所有的节目。
记得当时电视里天天就这么播，我爸开始让我们多看，过了两天他一看那他就关，他也生气你知道吗，他说这怎么什么台都播这个，这不就跟以前搞运动一样了。
下面这位当时在电视台实习的受访者回忆说，
还记得我当时在一个法制节目实习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女的那个责任编辑说，人家法轮功惹别人什么事情了，这么铺天盖地的去打压。
而下面这位老北京说的更加形象，
我是老北京人，我就说这个，你拿着那草笸箩来回制约我，我就当一牲口似的，太没劲了。你老掐着我脖子干什么呀？那你不让人信仰了，那你既然说让人信仰，自由自由，你这天不是剥夺人别的权利了吗？
下面这位先生把江泽民这场洗脑运动和老毛的反右做了番比较。
这江泽民学老毛反右的话，他也是先制造各种那个舆论嘛，在舆论上批倒批臭，然后就实质上迫害，然后就让他们这群人彻底消声，往把其他那些人也都恐怖了。我记得好像425之后是电视里也说什么从来没反对过练功，中办国办还发表东西，但是后来他私下准备好了，他就铺天盖地的说他的那一套造谣抹黑。
这位当时还是学生的受访者给我们讲述了当时一次差点失控的党员会议。
每个班都会有党支部书记，当时就是那个例行的在那个党员会议上传达中央的文件，就说啊，这个法轮功很厉害啊，组织性纪律性非常严密，他们走的时候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这个了不得呀，然后就要求大家进行批判，大家就嘻嘻哈哈开始谈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因为中国有太多问题了，尤其是这个医疗制度是很多人都没有钱去治病，所以人家才会普及起来，因为听说人家练功身体会好嘛，那对老百姓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来说去呢，还是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不够好。后来那党支部书记到最后他是觉得有点控制不了这种局面的，就变成一个好像像以前小说里看到文革式的那种做派，假模假样的，还很严厉的样子。
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听听下面刚从香港旅游回来的先生怎么说。
我是20号从香港才回来的，我们旅游看他说那些话，我稍微多逗留了会儿，我们领队都不愿意干，那咱也听人家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咱还有一个真理在头上的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百姓亲历425第六集，425后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
1999年的425之后，法轮功学员的高道德水准展现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也再次化解了中共当局企图镇压的阴谋。不过，也因此而让江泽民为首的政治集团更加的不满和妒忌。于是，这部国家机器又展开了另一项的阴谋。下面请看425系列报道第六。中共在425之后的洗脑运动下集。
这里我们就中共开展了这场迫害运动做了些初步的调查，听听百姓们记忆中的迫害和看法。
就接近720的那段时间练功的时候，就专门放一些什么洒水车呀，就放一些东西把那个练功点站着。
法轮功现在北京是不让练法轮功了，反正。
下面这位受访者讲述了720大抓捕中他的经历。
720的时候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同修了，刚站了没多长时间，然后就开了好多的那个共体车过来，当时警察就要上车，然后不上车就打嘛。
这么多人待在体育场之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拉走一车一车的拉，我们那一车呢当时是给拉到那个永丰乡那个劳教所，第二天的时候又给我们转了一个地方，又登记一遍名字，按你的户口所在地开始分，北京呢开始领走，然后外地的话他又拉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按各省的分片各省领回去，
一车车抓走，一遍遍登记，一次次转移， 中共建政后几年就来一次的对国人的迫害运动又开始了。
然后就有两个警察过来找我，很审讯似的那种，还让我按了个手印，他问我还练不练，然后我也没搭理他们，我就说我要说不练你们也不相信，他给我写在家练，后来就把我的户口也收走了。
这家整人运动的机器在初期抓捕登记没收户口之后又是怎样系统的运转的呢？
你只要是说你练，退了休的呢是由街道居委会管你，天天警察那都有任务的，天天来找你，直到你转化了为止。有好多人不流离失所就这样的就走了。
下面这位北京居民也证实了他们单位退休党委副书记的类似遭遇。
我们的党委副书记他乱法轮功在这儿咱们确实知道，他现在连退休费都没有，退休费好像现在2500多块钱一个月没了，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
这位受访者也因为说练就被单位开除了公职。
你如果有单位的话呢，单位的这些什么党委书记这些人找你，你只要说练就给你开除。
通过下面这几位受访者谈到的情况看，绑架、监视、失踪、酷刑、株连这样见不得人的迫害手段也在同时运用着。
我们那里有一个教外语的老师，过了一阵子然后就说这个老人家都给绑架了，然后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至今下落都不知道。
你在人家的门口安好多摄像头有可有什么用处啊？
我知道我们家有个亲戚就被抓起来过，但第三次就差点打死了，已经没气了嘛，去抢救了是不是？
请大家继续收看《百姓亲历425》第七集《海外华人看425后镇压运动》，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
观众朋友，由本台推出的《百姓亲历425》专题片已经到了第七集，我们在之前看了许多来自中国国内民众的反馈。那么中共政权在425事件之后展开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海外的华人又投以什么样的眼光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报道。
当时在海外华人是否也知道425上访，又是如何看待随之而来的镇压运动呢？
听说过，就当时就在那个三大广播公司 ABC、NBC 和 CBS 都报了，就425刚一出来就报了。
425之前法轮功在海外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位受访者给我们讲述了96年领馆的一件事情。
96年好像是领馆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干嘛，就问他，我说法轮功怎么回事，因为我不是练气功嘛，我就问他，那个人他就告诉我说他们那不是气功，他们那是修炼，领馆里就有人练。实际上我觉得给我的印象，领馆里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反对法轮功的，而且法轮功办活动他们都去。
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后，他又是怎么看的呢？
99年7月份的时候，那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我天天都看，越看越觉得胡扯八道，觉得共产党又开始发昏了，又开始搞政治运动，我就仔细看，越看越觉得哦，法轮功可不简单，就那样的完了以后才得的法。
当时法轮功也成了海外华人的热议话题。
海外我们那会儿聚会的时候还有人问说，哎，谁知道法轮功怎么回事，我说我知道，我说共产党搞政治运动都搞了多少年了，来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你就又糊涂了，你怎么能跟他站在一块儿啊？
下面这位受访者的回答可能代表了不少海外华人的心态。
他确实是个恶魔党是吧，咱们心都清楚。
而我们这位受访者讲述了他与中共总领事的对话和他作为一个海外中国人的所思所想。
2000年4月份，就奥特瓦总领事带了2-3个人到我们这儿来，讲完了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找你谈谈法轮功，我说我希望你跟那个政府反映一下迫害法轮功是错的，他说我不给你反映。那会儿因为法轮功到处追着他们就是抗议什么的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共产党搞了多少次运动翻来覆去的，我发现人民日报上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后来慢慢说起来了以后，好像他就说了一些就好像像心里话，他说你看那个就那会儿就法轮功办活动我们大使都去，我们还跟他们说，哎，你们这是弘扬中国文化，我说你看文革64搞完了以后国家受到那么大的损伤，那么法轮功这件事儿，同样的将来的损伤对国家和民族的损伤只会更大，我说你现在作为一个国家的那个外交人员，你拿着老百姓的钱，你应该替国家利益想，你不应该光替共产党的利益想。
请大家继续收看《百姓亲历425》第八集，10年镇压后百姓如何看法轮功。 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
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法轮功在中原大地蒙难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那么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又是怎么看的呢？百姓亲历425事件第八集，有多位中国民众在电话访谈中畅谈了他们的感受，我们来看一看。
425及之后的迫害运动已经整整十年了，中国大陆的百姓们现在是如何看待法轮功的呢？
法轮功现在北京是不让练法轮功了，反正那是人家共产党，是咱老百姓管不了。
现在有多少人能说这话办这事做好人呢？
唉，现在民革和黑人党一言难尽，现在是变了，共产党也是脱离国民党的时候。
听一些受访者讲话都蛮有顾虑的，下面这位受访者给我们解释了原因。
政府对老百姓一向是很不好，就是说他可能做各种事情，什么事情能干得出来，所以说现在老百姓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还是不敢提这个东西，一提法轮功的话尽量避开它。
那现在法轮功在国内在百姓中还有没有呢？
文物传单都发到片了，到处都贴着那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哦，法轮功天天有，天天小报还见到，有相当的危险，咱们共产党逮着以后看守所拘留。还有一个教师被判了徒刑，他儿子让人给活活弄死了。
很多受访者提到了劝退党，他们是怎么理解的呢？
有的也在劝退党，也劝那什么的。我听过两次，人家说那些话并没错呀。
我之前接过类似电话，可能是叫退团嘛，是吧？退团、退党，是吧？啊，我那已经退了。各方面的渠道可能了解的比较多之后，对政府啊，对整个一些体制啊，一些东西了解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比较全了。看得也比较清楚。
这位受访者还提到了看了神韵。
啊，我看过，我之前看过那个神韵，是吧？制作的还挺好的，非常不错，制作是挺好的。
他们晚会那个光盘嘛，看得高兴得很。
真的？
是啊，然后说我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那个法轮功的一家人，公园里面，他看着那些人起来反抗，很高兴，知道吗？他说这个节目最好看，民众觉醒了，那些人起来反抗，不准那些人打那个法轮功。
下面这位受访者给我们概括地描述了一下当前国内百姓中法轮功的情况。
法轮功的话，现在的确大家可能都不太敢提，但是呢，大家好像还是有学的，练的也很多。大部分人可能不敢那个明说我在练法轮功，但是又少的一部分人公开的支持，但是公开支持好像不是很多了。
下面这位李先生就是一位敢于公开支持的受访者。
这些修炼法轮功是我所接触的人啊，他们都是最善良的人，而且都是非常勇敢的人，敢于讲真话。就像我们原来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这个主任李金松一样，他说接触的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啊，个个都是这个社会最好的人。他还引用了这个温家宝的一句话，说他们这些人都是仰望星空的人，情操高尚，具有很高的这样的道德准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请大家继续收看《百姓亲历425》第九集《425后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
观众朋友，我们的《百姓亲历425》的系列报道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呢，将可以看到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到严酷迫害的录像。十年历经千辛万苦，依然坚定自己的信仰，让我们看到善与恶的对比是显得如此的强烈与震撼。好，下面就来看我们《百姓亲历425》第九集的节目。
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者的迫害运动，由于其本身的非法性和不得人心，中共把明目张胆的迫害逐渐转入了地下。人们一方面不敢谈论法轮功话题，另一方面也很难知道迫害的邪恶程度。当有证人出来公开指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这样的暴行时，很多人都下意识地选择不敢相信。今天给大家展示几份珍贵的录像，受访的法轮功学员是冒着生命危险接受采访的，其中一些人已经离世，有些又被中共当局抓入了牢笼。
法轮功学员王新春为躲避抓捕，在雪地里双脚冻伤，被抓后警察竟强制开水泡脚，导致溃烂而被切除。法轮功学员于凤春坚持修炼，被非法抓捕，酷刑迫害导致肝腹水，肿大一年多尚未消除。 法轮功学员伊福全坚持信仰，被迫害至肌肉萎缩，生活不能自理。法轮功学员马丽琴被毒打头部，生命垂危，苏醒后成为植物人。法轮功学员吴月庆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现已失去生命。法轮功学员王冠荣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因不放弃修炼被迫害至双目失明。法轮功学员白少华多次被非法抓捕，妻离子散，母亲单目失明，哥哥失去生命，本人至今下落不明。法轮功学员于豆被中共当局以奥运安全为由非法抓捕，十天就被虐杀，太太也被抓捕转移到西北监狱。
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法轮功学员面对生死，他们坦荡，甚至表示不记恨迫害他们的恶人，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真善人的坚定信念。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
我希望更多的是了解法轮大法，真善大法理，重德行善，大法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美好。当富贵荣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时，你会发现人本性中的至真至善才是最可贵和永远都无法磨灭的。人类需要真善忍，这是人类存在的真正意义。最后，我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早日结束这场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毫无道理的残酷迫害。
我希望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能了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伸出援助之手，共同的制止这场迫害，使这场迫害早日结束，使大法弟子早日走出牢笼，走出了风波窟。
让我们用已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宇宙的绝唱结束本集，希望他真诚的歌声能唤醒更多生命的良知。请大家继续收看《百姓亲历425》第十集《中国律师面对迫害的正义选择》，也欢迎知情的观众朋友拨打栏目热线，提供您的证据和见解。新唐人记者为您采访报道。
我今天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